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首尔会见文在寅总统，通报美朝峰会的成果；韩朝举行10多年来的首次将军级会谈；美朝峰会后中国如何反应，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报道；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向他通报美国和朝鲜领导人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文在寅就美国和朝鲜举行历史性峰会以及两国领导人签署非常有意义的联合声明，向蓬佩奥表示祝贺。蓬佩奥领导了美国政府团队为美朝举行峰会做出准备，并列席了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扩大会议。文在寅还说，也许人们对峰会的结果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次峰会缓解了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核战争和远程导弹的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峰会是成功的。蓬佩奥在美朝峰会结束后立即向地区国家的外长们通报会谈结果。他说，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朝鲜半岛无核化将难以实现。在会见文在寅时，蓬佩奥再次对韩国政府的支持和扮演的角色表示感谢，并肯定了文在寅总统今年四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对这次美朝峰会的推动作用。预计蓬佩奥向文在寅总统解释川普总统为什么宣布停止美军与韩军的联合军演。星期二，川普在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后在记者会上说，他会停止美军与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称这些军演不仅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川普的这项表述显然令美国的军事同盟韩国和日本感到震惊，两国官员都表示会向美方进一步了解这项决定。此前韩国总统府官员说，美韩军事同盟对维护整个地区的安全很重要，与朝鲜半岛南北方努力谋求和解并不矛盾。蓬佩奥接下来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预计他会敦促北京维持对平壤的经济制裁，直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得到落实。川普在新加坡记者会上说，中朝边界最近一两个月把守的没有以前那么严实。韩国与朝鲜举行了10多年来的首次将军级会谈，讨论如何缓解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韩国国防部负责韩朝事务的金杜军少将星期四率领韩国军事代表团在板门店跨过中线进入朝鲜一方，与朝鲜人民军一位中将率领的朝方代表团举行了会晤。朝方代表在会议开始时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期，朝鲜与韩国军方官员正面对面讨论有关履行板门店宣言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令我深深感动。韩国代表金杜军少将作出回应，他说，我们韩国与朝鲜军队不应该是履行板门店宣言的绊脚石，应该是开路先锋。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峰会，并发表板门店宣言， 双方答应会采取具体行动缓解军事紧张气氛，消除战争的危险。韩国国防部称，这次南北方高级军事会谈将集中讨论如何履行这项协议。双方原本约在今年五月举行高级军事会谈，但是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大连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平壤突然取消了会谈，理由是韩国正在与美军实施一项联合军事演习。据信，在星期四开始的朝韩高级军事会谈中，朝鲜军方将要求韩国正式承诺不再与美军进行联合军演。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新加坡会见金正恩之后，出人意料地宣布美军将停止与韩国举行作战演习，但称如果平壤当局不积极采取行动实现无核化，美韩军队会恢复联合军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结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之后呢，那么日前呢已经回到了华盛顿，他继续对新加坡峰会的成果做出正面的评价，并表示朝鲜核危机已经不存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呢是在早上抵达了华盛顿，那么今天他并没有安排公开的活动，但是川普总统呢是继续在推特上发表了对川金会的积极的评价。那他在推特上就说到，说他我刚降落，旅途很长，但是比起我刚上任的时候，现在每个人都能感到更加安全了，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已经不存在，与金正恩见面是有意思的积极的经历，朝鲜未来有很好的潜力。并且在接下来的一条推特上呢，他也说，在我上任前，人们以为我们会和朝鲜开战，奥巴马总统说朝鲜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了，今晚可以睡好了。我们知道川普与金正恩签署的这个联合声明中呢，是包括了朝鲜方面对去核化的承诺，但是在美国国内就有国会议员和学者呢，都批评说协议缺乏有关去核化的时间表，以及在可核查和不可逆的问题上呢，是缺乏具体的细节。在峰会之后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要停止和盟友韩国之间的联合军演，那川普总统称之为是战争游戏。今天呢，他也发推文说到，说我们不玩战争游戏能省去大笔的开销，只要我们进行有诚意的谈判，现在双方就是这样。川普总统所说的双方呢，就是美国和朝鲜。那么在华盛顿方面呢，就有学者认为说，川普总统的表态呢是暂时的，而且是随时可以逆转的，那么暂停军演呢是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一个让步。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会削弱美日韩盟友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使得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了赢家。那在这一方面呢，这个军事专家对此也是意见不一。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情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并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透露，他将停止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军演。
我们将会停止这种花费巨大的战争游戏，因为我觉得第一，这太挑衅了，我希望说到做到，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此也会高兴的，因为这太挑衅了，花费太高了。只要我们还在用真诚的态度谈判，我们就不会这么做。
一些专家对此表示惊讶，他们没想到美国总统对美韩军演的表述会与中国和朝鲜一致。
川普把它称作挑衅，之前的美国总统没有人说过这种话，因为美韩军演的本质从来都是防御性的。
韩国似乎也因为川普的决定而措手不及。韩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要确定川普总统言论的确切含义或者目的。驻韩美军发言人告诉记者，军队还未收到新的关于军演是否进行的指导，如果没有官方文字，军队会保持目前的军事姿态。一些人认为川普停止军演的决定是一种让步。
今年早些时候，金正恩发表声明，表示他理解美韩军演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几个月后，川普说，我们就不军演了。这么看来，朝鲜明明什么事都没做，事情就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是达成最终去核目标的勇敢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只是暂停军演，这就不是一个让步，因为我们没放弃什么，我们只是暂时不采取行动，但同时依然在继续训练，我们的军事能力没有下降。但是如果这带来的是威胁的减少，并最终和朝鲜签订和平条约，我想这对美国是有益的。
目前驻韩美军人数为28,500人，但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约3,500人属于作战部队。戴维斯表示，川普在未来的谈判中可能把转移这部分人作为谈判筹码。
这些部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撤走这部分人员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程度的保护的话，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这么做了。
目前任何驻韩美军的变动都不会是谈判的一部分，因为川普还在等着金正恩提供去核化的可证实的具体步骤。美国之音卡拉巴布五角大楼报道。并且在美东时间13日的下午呢，路透社和民调机构伊索普是公布了在川金会之后在美国进行的一个调查结果。那么有51%将将过半的受访民众呢，对川普总统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是表示肯定的。同时呢，也有40%的民众认为两国是无法落实协议中的承诺。那么今天呢，在美国的国内方面，今天 ABC 新闻是首先报道说，长期担任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的迈克尔·科恩将会停止与他的个人的现任律师团的合作。那么之后呢，就有媒体猜测说，这就意味着科恩可能会配合联邦检察官的调查。目前联邦检察官呢，正在对他的商业行为以及呢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向据称是与川普总统有婚外情的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所谓的封口费一事在进行调查。以上就是今天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川普总统在推文上说，称朝鲜呢不再是核威胁，只要美朝双方真诚谈判，就可以不再进行战争游戏。那么美国国会如何看待川普的说法呢？下面我们就请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报道。
我们从刚刚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也已经听到了川普总统现在已经返回了华盛顿，不过在一回来华盛顿之后呢，是立刻在推特上接连的发文提到说，这个相较于他上任的那一天，现在的美国更加的安全，因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显然没有引发国会方面的这种国会共和党议员或民主党议员的这个共鸣。我们知道在共和党内部当中呢，基本上是对于这场川金会的成果抱持着赞扬的态度，但是呢还是主张要看到实质的去核化的进展，才能够正确的评价这场川金会的成果。那么在这个议员呢，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现在来谈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似乎有点言之过早。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呢，在今天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表示他认为总统川普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我们来听听科克议员怎么说。
Well, that would be hyperbole.
那是夸大其词，那是夸大其词的最佳例证。我们计划下周或近期安排蓬佩奥国务卿到参议院外委会出席作证。我希望听他说说朝鲜核威胁已经结束的说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很高兴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但现在还很难看出来具体结果。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见了面，但昨天出现了许多夸张的说法，很明显今天也是。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开端，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的，我希望是这样。
除此之外呢，根据朝鲜的官方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对此呢国会议员也表示不认同。那么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科林今天上午在回答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说，这个他认为这是朝鲜方面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将会是看到这个去核化落实之前都会一贯的实施最大施压的政策。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科克参议员呢，也在回答我们问题时 表示他有关的情况他必须要等到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回到美国之后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时他才能够好好的进行了解。不过他认为继续向朝鲜来施加制裁才是美国的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柯克议员的说法。
总统有时很容易随性做一些事，那都没有经过他身边人的检视，有时他们必须想办法收回这些说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本来说要离开叙利亚，后来马蒂斯上任我们就不离开了。因此我认为我们该让总统身边的人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沟通，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根据柯克主席的计划呢，蓬佩奥国务卿最快会在下个星期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届时呢有关川金会的细节以及目前幕后的有关的讨论呢也务必会成为这个议员关注询问的焦点。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朝峰会星期二落幕，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星期四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等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落实美朝峰会达成的协议。下面是许湘云来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离开新加坡前往韩国访问，星期四他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来访的日本外长河野太郎会晤，讨论美朝峰会的会谈结果。而在韩国行程结束之后，蓬佩奥星期四傍晚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蓬佩奥在推特上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继续建立团队，以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蓬佩奥此次应中国外长邀请访华，美中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这是蓬佩奥自今年4月26日担任国务卿后首次访问中国，预计他将和中方讨论美朝峰会成果，并且敦促中国维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与边境管控，直到无核化得到落实。蓬佩奥领导了美国政府团队为美朝举行峰会做出准备，并出席了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扩大会议。美朝峰会结束之后，蓬佩奥随即与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长河野太郎通电话，通报会谈的成果。蓬佩奥稍早曾说，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朝鲜半岛无核化将难以实现。川普总统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也感谢韩国、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蓬佩奥星期三在前往韩国的路上对记者说，他有信心朝鲜明白美国会对其核项目的拆除进行深入的核查。此前有评论质疑美朝峰会声明中没有提及朝鲜无核化的可核实性与不可逆转性，这两点蓬佩奥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过去多次强调在任何协议中不可或缺。此外，蓬佩奥表示他相信美朝两国将在下个星期开始执行协议内容，美国希望能在未来两年看到朝鲜实施无核化的巨大进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首脑峰会载入史册，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两国将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但是协议的细节仍然含糊不清。对川普而言，这是迄今为止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举措，而此时正值他希望在11月中期国会选举前提升他的政治地位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他们历史性的第一次握手到签署去核化的一项协议，川普和金正恩为书写两国关系新篇章迈出了第一步。
人们会印象非常深刻，人们会非常高兴，我们将为世界处理一个非常大非常危险的问题。
这是迄今为止川普在世界舞台上最辉煌的时刻。他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说，这是他渴望抓住的一个机会。
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虽然朝鲜誓言要为去核化而努力，美国提出了未详细说明的安全保障以及停止同韩国的军事演习。美国的韩国经济研究院分析人员费利尔说，一些人认为这次首脑峰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对双方而言，这的确只是一次见面寒暄，相互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今后举行会谈铺平道路。
川金会之前在加拿大举行了一次分裂的七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唇枪舌剑，特鲁多誓言要进行贸易报复。
我们不会听任他人摆布。
费利尔说，川普在国际舞台上时而咄咄逼人和变化无常的举动，源于他向支持者所做的竞选承诺。
我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上做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具有颠覆性，这是他竞选的部分。他不喜欢现状，诸如此类的很多做法对川普的基本盘很有吸引力。
盖洛普民意测验专家纽波特说，川普可能期待他与金正恩的峰会能够提升他在国内的政治势头，他历史低位的支持率最近得到了改善。
在我们谈到川普时，他的支持率刚刚开始回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支持率平均在39%到40%，但是盖洛普最近几个星期的民意测验显示支持率回升到了42%。
预计川普将把这次首脑峰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成就而大肆宣扬，但是跨党派政策中心的福杰说，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给共和党人带来助力目前仍然不明朗。
I thin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central.
我认为在中期选举中，总统一直是核心人物。在民主党这方面，我们的确强力反对川普。我们看到的选民热情和投票率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人们仍然对在新加坡取得成果的实质内容保持质疑，现在取决于川普来说，他同朝鲜的接触是成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美朝峰会结束后，与世隔绝的朝鲜承诺半岛去核化，美朝关系掀开新的一页。平壤的长期盟友北京如何表态备受瞩目。有关情况我们就连线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举世关注的川金会美朝两国领导人呢签订了致力于半岛去核化的框架性四点联合声明，那么北京有什么反应？中国在新加坡峰会和朝鲜气核进程中以及美朝建立新兴关系的历史新时期呢要如何发挥作用呢？叶冰。
昨天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握手言欢，称金正恩是一个 great leader， 也是伟大领袖，这似乎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么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声明积极评价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不过昨天呢，川金会联合声明中没有出现美国主张的彻底可检验不可逆的无核化，也就是 CVID 啊，也有一种翻译法说把这个可检验翻译成可核查。那么这引起了一些猜测和质疑。川普表示全面无核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现阶段不会撤回驻韩的美军。在弃核之前呢，他说也不会放松制裁。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表示啊，半岛局势缓和证明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倡议行之有效。他把新加坡会晤之前半岛局势出现的缓和归功于朝方、美方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努力。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会晤之前，半岛局势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我想这与有关各方，包括朝方、美方，也包括其他，包括中国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应该看到，事实上朝鲜方面停止了核试验，而美韩方面在军演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自我的约束。我想这就是事实上的 实现了中方的双暂停的倡议。据昨天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出他将停止美韩的军演，我只能说那证明中方的倡议确实合情合理，符合各方的利益和能够解决各方的关切。事实证明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
点值得注意啊，川普总统昨天在新加坡记者会上耐人寻味地提到感谢他的好朋友习主席，说中国封锁了中朝边界，不过最近一两个月中朝边境的管控不像之前那样严格，但是也没关系了。外界纷纷揣测这个话呢到底是夸奖还是暗讽，或者表示你配不配合都没关系了。有记者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继续询问中国是否将放松或者调整对朝鲜的制裁措施，曾爽表示制裁不是目的，各方应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据报道，朝鲜向中国租借了两架专机啊，那么一架是直接飞回这个平壤，另一架呢则降落在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那么有记者问有没有朝鲜官员在北京停留与中国会谈，那么耿爽称呢没有可提供的信息。
嗯，
另外朝鲜官媒朝中社大幅度的这个报道了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以及双方领导人接受互访的邀请，一改以往高调反美的主旋律。许波，
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到中国访问，那么各方对此有什么预期和期待，主要将有哪些看点呢？叶冰。
目前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韩国访问，他明天呢将抵达中国，那么在当前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蓬佩奥访华无疑将讨论刚刚结束的美朝峰会。那么蓬佩奥还将与这个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呢共同出席记者会会见记者。蓬佩奥呢还将与哪些中国高层领导人来会谈，会不会与习近平见面，人们也在关注。昨天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会谈中据说曾简要的提及了人权问题。至于不久前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29周年的蓬佩奥在访华期间会不会触及中国人权问题，比如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自由和人道主义关切，以及中国公民因六四纪念呢而被拘禁被监控等。目前呢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呢都没有透露更多的消息。在今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说呢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同时呢对蓬佩奥的访华呢表示期待。下面我们再一起来听耿爽的评论。
此访是近期中美之间一次重要的高层交往，中方希望通过蓬佩奥国务卿此次访华与美方增进了解，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这一次呢是蓬佩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的首次访华，但是此前美中关系出现了波折。白宫在5月29号突然表示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预计呢6月15号将公布征税商品的清单。那么经过几轮谈判，目前美中贸易争端呢还没有解决，中兴公司再次被制裁处罚的协议能不能如期生效等等，预计美中经贸关系也可能是这个蓬佩奥访华的这个议题。在这个背景下，美中双方在贸易、朝鲜问题上如何博弈，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美国做朝鲜的工作，仍是未知数。那么川普总统是否如他所透露的想法已经跟习近平主席通电话讨论最新的情况，各方仍在关注。请播。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川金会刚刚结束，当外界还在议论和评价美朝首脑的历史性会晤时，川普总统星期三称今后几周将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措施。 川普政府还表示，正准备星期五发布进口中国商品的最终征税清单。川普总统星期二结束与金正恩的峰会之后，回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了福克斯电视新闻的采访。在星期三播出的采访中，川普说中国会在贸易方面感觉有些不安，因为我们正在对贸易问题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按照此前所设定的期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在6月15号之前发布最终关税清单。白宫此前表示，将在清单发布后短时间内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白宫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披露了当局推进关税的打算，但是他表示最终还是由川普总统做出决定。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参加一个活动后接受采访，被问及针对中国的关税时说，我们拭目以待。一个全球化学武器监督组织星期三称，该组织证实沙林和氯气很可能去年在叙利亚北部被人用来发动攻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新发表一份报告称，2017年3月24号在叙利亚一个北部城镇以南发生了攻击，中有人使用了沙林。第二天在这座城市的医院及其周边地区，有人可能用氯气作为武器发动了袭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说，这项调查结果基于目击者的证词和样本分析。该组织在2014年建立了一个调查小组，以回应有关叙利亚发生了化学武器攻击的诸多指责，并以针对指责寻求事实作为小组的工作责任。小组没有权责确认是谁发动了这些化学武器攻击。以色列一名高级外交官对美国和朝鲜星期二就朝鲜半岛去核化达成协议表示欢迎，称这会对伊朗放弃核野心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公使阿扎星期二对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说，美韩峰会达成这一协议是一件大好事，是大好消息。阿扎说，在美国对平壤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之后，朝鲜承诺完全弃核，这给伊朗送去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他说，我认为这次峰会对伊朗人民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伊朗政权也决定放弃危险的核项目，他们的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希望。以色列和他的主要西方盟友美国指责伊朗谋求核武器，以色列认为这对自己的生存构成威胁，因为伊朗伊斯兰主义掌权者不断称要毁灭这个犹太国家，伊朗称其核活动完全是和平的。华盛顿智库一名伊朗问题专家说，川普总统需要从朝鲜争取到更多的让步，才能成功阻止伊朗研制核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川普总统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采访，谈及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下面就是这次采访内容。
金正恩在哪些方面令你意外？
他个性很好，很幽默，也很聪明，是一个了不起的谈判手。他爱他的人民，我并不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他爱他的人民。我认为我们交易起点令人惊叹，我们将实现朝鲜的无核化，将立即开始，还有很多的事情将会发生，包括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你知道你一直都参与朝鲜事务，但是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对很多人来说如此重要。他们给我打电话，给我写信说，能否请您做这件事？金正恩已经同意那么做，这事关数以千计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所以这事关重大。
So
您今天把人权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他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很显然在90%的时间都在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及许多其他事情，包括也谈及了人权问题。让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将其在文件中得到落实。我们在那份文件中达成了许多良好的事情。
给我们透露点幕后消息吧。您向金正恩发出最后通牒了吗？他有没有向您发出最后通牒？
不，没有最后通牒。我们实际上已经商讨了3个月。我们通过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不同代表进行商讨。蓬佩奥做得非常棒，所以我们已经商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今天见面时，从一开始我们相处的就很好。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是第25个小时，我已经25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这是个重大长期的磋商，我为此感到骄傲。此次磋商开启了一个进程。你知道，朝鲜半岛的情况本可能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本可能会危及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性命。您非常了解朝鲜了，首尔有2800万人，情况本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丧生，但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我们的军队有什么消息？他们将待在韩国吗？
是的，他们将会留在那里。我们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件事。我们将摆脱耗费庞大资金的战争游戏，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我想要这么做，我认为他们会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但这么做需要耗费财力。只要我们在真诚地进行磋商，我们就不会那么做。
在威胁使用武力数十年后，这次是什么把金正恩带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我不认为有太多的威胁使用武力的举动。我不认为在我以前是这样，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沉默的态度，沉默。他们之前不想讨论这件事，你也不能那么做。我认为一开始的言辞是非常重要的。坦率地说，尽管我讨厌做这件事，一些人也认为我会做出错误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威胁使用武力，我们就不会来到这里。我也认为金正恩真的想要达成协议，他想要有所作为，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不认为过去他有这种感觉。我认为在过去，不同的人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做交易，我们必须要做交易，也将会做交易。现在我们确实达成了交易。你知道，这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尽管您可能会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讨论朝鲜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比人们之前想的要大得多，也更为全面。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您觉得金正恩离开后他会如何评价您？
我认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他必须做个粗犷的人，或者他一直是个粗犷的人，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热爱他的人民，热爱他的国家，他想要许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坐下来磋商。
但他使民众食不果腹，他一直残忍地对待他们，他仍然热爱他的国民。
如果你看看这个问题，他正在做他曾见过的事情，但我真的必须要以今天、昨天和2周以前来做判断，因为那是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再一次说，如果没有那些言辞和制裁，那些制裁非常重要，制裁将持续保留，直至我们看到朝鲜方面做出切实改变的时刻。我们现在差不多要看到了，但制裁仍将持续，直到我们真正开始拆除核武器的进程。
因为我们是美国之音，朝鲜人民将会听到这次采访。您有什么想要直接对朝鲜民众讲的话吗？
我认为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对朝鲜民众有着很深感情的人，他想要凭借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有着非常好的人际间的共鸣。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共鸣，我谈论了这些，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从华盛顿远道而来，辛苦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将能够去睡一会儿，稍微休息休息。
没错，回程的旅途平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刚刚落幕。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川普政府有可能最早在本周五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本周将就一项必须通过的法案进行表决，其中包括推翻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达成的和解协议。川金会刚刚结束， 似乎美国就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发难。那么接下来美中经贸关系会面临哪些波折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给我们做分析。
在美国的一个政治网站叫 Political 的报道是这样说的，说是白宫呢是最快会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就要宣布要实施这个价值500亿美元的对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似乎就是最早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筹码。
对
啊，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对，实际上这个报道是6月12号，也就是昨天的美国时间，昨天下午6点多就发出来了。那就是说，白宫可能最早就是这个星期五就会宣布。那这个后续到今天，那个《华尔街日报》也有跟踪的报道，也是说最早就可能在这个星期五就会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这个关税。根据那个 Political 网站的这个报道呢，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决定呢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启程去加拿大参加那个 G7 就是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前，就跟他的这个幕僚包括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经贸团队经济贸易团队就有一个见面，有一个讨论。当时的这个峰会上，这个会议上，就是美方就包括川普总统本人也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加征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问题上要推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最后的这个决定还没有下。那就是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新加坡这个川金会之后呢，川普总统他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那在记者会上，当时有那个记者就提问说，这次中国在之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推动这个朝鲜去核等等方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当时这个川普总统就已经暗示了，他做出一些暗示，他说他先说他要感谢这个习近平主席，他做了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帮助。但是他又说呢，说美国跟中国有很严重的这个就是说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贸易赤字问题，那这个赤字太大了。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贸易问题跟这个朝鲜问题应该说是分开来说的，他说应该是一码归一码，那就是说不能混为一谈。就是所以就是说他还有说的是，就是说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美方他并没有预计要就是说就是没有预先考虑到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会进行到现在的这么如此之不顺利，所以他说本来美方是没有预计要加这个关税，但到现在为止就看好像是说不得不做了。那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中兴的问题，他说或许就是说川普总统他认为在中兴的问题上，他当时呢已经帮着这个尽他自己最大努力，也就是说达成了一个和解，后续的一个和解协议，就是说对中兴的这个商品和软件销售进行这个解禁。但我们知道后来就国会又有很大的一个反弹，待会儿可能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林峰，如果这个就是 Political 的这个报道如果是属实的话，那么这就是似乎啊让这个观察人士特别是在中国啊，有许多一些评论人士就觉得这似乎是川普总统在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帮助，促成了这次的新加坡的美朝峰会之后呢，现在好像这个结束了，现在马上就要对这个北京来变脸了。那么如何来解读白宫的这个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对这个对北京的采取的这个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刚才咱们也谈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个人的他自己的原话就是说这个两个问题不应该挂钩。他说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那我们应该在贸易问题上也就是说放了中国一马。那就是他说他当时就说这个两个不应该扯到一起啊，但他也说他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很好的这个私人关系，他说他们之间是好朋友。但是他说这个没办法，这个贸易赤字太大了，他说我早就跟这个习主席已经说 说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一步的话，不得不解决，必须要这么走下去。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从这个12号的这个美朝首脑峰会来看的话，应该说从形式上，尽管有很多的争议，尽管媒体上还有一些学界有对这个峰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至少从这个面子上，从形式上看，我这还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一次峰会，应该说历史已经是创造了，就是说美国和朝鲜的领导人是走到一起，并已经也就是坐下来，就是握手坐下来就是谈判。应该说在短期来看的话，这个至少是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可能川普总统认为他现在有时间，有这个能力腾出手来着手去解决这个中国的贸易问题。那之前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一直是拿这个朝鲜问题，因为美方也知道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那现在就是说朝鲜问题暂时可以这个危机暂时是缓和下来的话，那这样的话，那中国美国就认为他现在有机会可以在贸易问题上跟中国好好认真的谈一下。
嗯，如果美国这次真的是对这中国的这个商品来加征关税，那么预计按照前段时间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些贸易纠纷产生之后，这整个的谈判当中，中国方面所表示的态度就是说，那如果你美国这样的话，那么中国肯定是会出台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报复的，那么这就很可能会引发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那么你觉得川普总统他现在是不是担心美中之间会爆发这场贸易战，还是他就觉得无所谓，爆发就爆发吧？
其实很多的分析人士来看的话，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其实他并不希望打一场贸易战，并不希望跟主要的盟友，包括欧盟也好，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包括中国也好，他并不希望真的去开展一场贸易战。那他自己本人也应该也很清楚，爆发贸易战的话对各自都不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结果。那他还是应该说他还是希望在与中国真正进行谈判之前，能够给中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希望能够得到中国更大的一个让步，也应该也是一个谈判姿态。有的那个专家学者就认为，这个有可能在周五的时候，美方是先出台一个商品清单，那还可能还不一定马上就把这个关税就加上去，那可能是先出台这么一个清单，那这样的话能够给留有余地，让双方能够进行谈判。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变数在这里边，有个变数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现在可能就是要在这个明天北京时间明天的下午是抵达北京，那预计会跟那个中国的外长王毅，还有这个中国的国务委员就是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另外也有说他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个会晤。那我们知道，就是在之前这个《金融时报》曾经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包括美国整个的对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话，蓬佩奥是希望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川金会举行之前的那个一段时间里面，他是不希望这个贸易问题扰乱这个川金会的一个进程。他说这个中国的确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这是一个变数。有没有可能明天双方就是蓬佩奥到北京以后跟中方的主要官员有一个接触后，会劝阻这个美方不要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对中国展开这个关税行动，这还有待观察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兴啊，
嗯，
就是这是中国的可以说是第二大电讯这个设备公司了，现在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很有可能还会这个面临一个这样的可能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对，
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中兴跟美国商务达成的那个第二次的达成这个和解协议是上个星期就达成了，那也就是但是在这个达成协议的几乎是同一天，那个美国国会呢参议院就做出了一个动作，那包括来自两党的4名资深的这个参议员就发起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呢把这个要求这个白宫呢就是说推翻之前跟中兴达成的这个解禁协议，但是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把这个修正案呢是放在了这个一个美国必须要通过的一个法案当中，就是美国年度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NDAA。 那这个法案应该说是 无论如何都是要过的。那既然如果把这个条款加进去的话，就肯定是一带而过就都过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就是推翻了当时这个美国商务部跟中兴达成的那么一个和解协议。用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话来说呢，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实际上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是亲自前往这个国会山去进行游说，希望那个国会议员不要把这个修正案加进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加进去，而且很有可能参议院要在这个星期就对这个案子进行一个表决，那这个表决很有可能会通过。这里边有几点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案子虽然加进去也很有可能被参议院通过，但是因为众议院的这个版本里面，他们众议院之前已经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时那个案子里面没有加入中兴，所以如果参议院通过以后，参议院和众议院还要进行一个这个妥协，最终版本才能够拿给这个川普总统进行签字，签字以后才能生效。今天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有可能啊，他有可能就不会说，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事关重大，他不太可能会因为这个中兴这一条而动用他的否决权。这样一来的话，就是的确这个中兴的这个生死存亡又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口上面了。
这个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假如美中两国在这个经贸问题在经贸领域闹僵了，或者说就类似于就要爆发这个贸易战了，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那虽然现在这个美朝峰会是举行了，但是在后续的朝鲜的去核化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在以后的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是否会继续的来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
其实就像很多美国媒体这次对美朝领导人峰会的观察一样，他们说这个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就是这个结论也许下的有点早，但是的确很多人认为这次峰会的结果至少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对中国的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主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中国当时提出的这个所谓双暂停，一个就是美朝暂停这个军演，换取这个朝鲜暂停发展这个一个是进行核试验，还有这个导弹战略这个远程的这个导弹的试验，这基本就是中国的方案。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媒体就由此解读说，这个结局是中国最乐见的。那有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归根到底来说的话，的确，这个中国实际上目前的局势来看，实际上对中国有利。所以中国不一定会希望，就是说，在贸易问题上跟美国彻底闹僵以后，然后从在朝鲜问题上再做文章去阻挠。我们关注到，就是过去来看，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希望拿这个朝鲜问题作为一个筹码，然后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是现在来看，川普政府实际上是反过来了，他也拿这个贸易问题当成一个筹码，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跟美方合作。所以就是还有待关注，到底未来的情势会怎么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川金会结束之后呢，纽约的韩裔社区的居民对这次会谈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在川金会落下帷幕，以及这个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联合声明之后呢，我们来到了纽约曼哈顿的韩国城，在这里的马路上呢，随机采访了一些生活在纽约的韩裔居民，听听他们对这次历史性的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一家韩国餐馆工作的杰瑞对川金会的结果表示支持，但同时他又有他的担心。
I'm kind of worried, like because of the imbalance of.
我的担心是南北两边的经济水平相差太大。我担心，如果这一进程开始，也许我们会非常努力的发展经济，但我不知道我们得给北韩多少支持，我也不知道金正恩会如何反应。我有这个担心。
你相信金正恩最终会放弃核武器吗？
不，我不相信。他父亲、祖父都是这样的，他们总是嘴上说和平，但把别的东西隐藏起来。
你认为川普总统这次做得好吗？
是的，我个人并不支持川普。他不喜欢亚裔和其他族裔的移民，但他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做得很好。
He did a really good job actually about the denuclearizing North Korea.
姬湘玉女士也对川金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支持。
太好了，我觉得美国和南北朝鲜六十五年后终于可以和平了。作为韩国人，我很骄傲。
姬湘玉说，她认为朝鲜会遵守做出的非核化承诺，她并表示支持南北韩的和平统一。
It's kind of rare because I'm younger.看上去有点怪，因为年轻人一般都不同意统一，但我支持，尤其是对那些家庭分离的，让我感到很痛苦。虽然我还年轻，但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觉得能让他们团聚是好事。
统一。这位叫 Young 的韩裔妇女表示，她不支持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发表的联合声明。当问他是否相信金正恩会放弃核武器时，他表示
：“Korean don't believe it.”大多数韩国人不相信他，因为他每次都会改变主意，因此我们不信任他。
而持相同看法的被访者还不少。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相信川普，因为他只喜欢白人的小圈子。
目前从新闻报道来看，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不是我期待的。川普和朝鲜的那些官员，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甚至韩国政府，我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意识形态跟我的差太远，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交易。
不过，这位来自韩国的报摊老板娘裘丽表示，川金会给了他南北韩有一天终能统一的希望。
South Korea can unite, reunite someday. And for the starting, 川金会是个开始，我希望川普成功，现在已经开始了，一步一步我们最后可以达到目标。我确实希望也很兴奋我们的国家可以统一，但我们确实需要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帮助，否则我们无法做到。我真的感到金正恩需要，他需要他的国家和平，需要发展，他最终会放弃核武器。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川金会举行之后呢，台湾有学者认为美朝关系将会改善，台朝关系呢也会推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呢，后续发展对台湾是短多长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指出，美朝关系改善之后，台湾和朝鲜的关系也会有一定的推进。
过去呢，其实台朝关系其实并不是很疏离的，特别在经贸这一块啊。那台湾有这个非常好的养殖技术啊，那农业技术啊，这个是北韩需要的。那北韩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啊，那过去有很多台商啊也想去投资啊。那还有就是北韩的煤炭啊，也是台湾需要的。
范世平还说，如果美朝未来走向建交，中国将会很紧张，这也是为什么川金会举行之前，习近平与金正恩见了两次面。当然，双方也是各取所需。金正恩希望向中国要更多的东西，中国也怕这个小老弟跑掉。不过，台北医学大学张国成教授认为，川金会对台湾是短多长空，短期来看，美朝关系一定会改善。
那么，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影响力会降低。至少对朝鲜就是对北韩的影响力一定降低，这对台湾来讲就减少了一个北京用这个朝鲜来这个牵制美国要求美国让步的一个这个棋子，因为他已经可以直接跟朝鲜就是北韩打交道。
张国成还指出，长期来看，美朝关系如果朝正常化发展，朝鲜必定要放弃核武，而朝鲜也希望和美国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包括政治及外交上的承认及协助，以维持其政权的稳定。美国也将强调不干预他国内政。在此情况下，中国也可能要求美国不要干预所谓的台湾问题。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认为，川金会处理的是两韩问题，和台湾问题无关。因为如果两韩统一，美国在东亚将增加牵制中国的力量，就像另一个日本。严建发还说，反之如果两岸统一，北京势力长驱直入台湾， 美国的第一岛链出现了缺口，这样的发展并非美国所乐见。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表示，对美国来讲，朝鲜半岛的去核化也是美中两大国博弈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包括经贸谈判、贸易制裁等等，都是双方互相交换的筹码。谭耀南认为，台湾目前被成为筹码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对台湾来说是好事。不过，台湾仍然必须密切关注美中两国后续的互动以及川金再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是郑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